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个时候欢迎你翻开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一本书，也就是圣经，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是您的主内家人小桃子陶立民。弥迦书的研读今天是第一讲，我们先来看看弥迦书的导论。好，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进入到弥迦书的研读了。
神的子民本该活出圣洁生活的样式，但他们反而在道德和宗教方面败坏。
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必然临到，撒玛利亚必会倾覆，耶路撒冷必会沦陷。不过神应许必会拯救，先知预言被掳的必归回，最终弥赛亚必会来临。
收听真道分解之弥迦书。
我们先来看看弥迦书的导论。那么弥迦书是圣经十二卷的小先知书的第六卷。弥迦呢是米盖亚格的简称，意思就是谁能像耶和华呢？那一个人的名字常常代表了这个人的父母或是他自己的价值观。从弥迦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了，他不同于罪人或是假先知，他要效忠神。那这一点呢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或许呢在一个平凡的日子、平淡的日子，我们没有遇到困难的日子，我们很容易可以说我要效忠神。可是当困难来到了，或是逼迫来到了，我们很容易就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啊。盼望呢弥迦的这个名字呢也可以常常的提醒我们要效忠神。那么在古代以色列，其实弥迦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在旧约当中最少有七个人叫弥迦、米迦或是米该亚。在旧约当中，先知弥迦的名字就只有在弥迦书一章一节以及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八节被提到的。在弥迦书开始的地方就指出了弥迦的家乡是在摩利沙，这个城市也许就是今天的尤底达废丘，位于亚西加通往拉吉的路上，大概在耶路撒冷西南面二十五里之外。在弥迦的时代，摩利沙是一个边城，位于非利士的边城加特附近。那由于摩利沙是处于边境上，所以每当犹大的西面和南面遇到袭击的时候，他就首当其冲。第十到十六节很可能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次袭击。先知提到了犹大的西南面十二座城的名字，似乎那个就是敌人要入侵的一个路线。由于弥迦居住在边境，所以他关心的对象似乎是国际性的，他常常以万民为念。同时弥迦是一个小镇上的居民，所以他能够跟农民和小地主来认同的，了解到他们经常受到外来人的侵扰，又受到耶路撒冷的政治家以及抢夺别人土地的人所欺负。那虽然弥迦可能已经离开了摩利沙，居住在耶路撒冷，而且在那里传道，但是他对于各个城市所发出的谴责仍然是非常严厉的。弥迦做先知传道的时间是三位犹大王，分别是约坦，大概是在主前750年到732年，第二个是亚哈斯，大概是主前的735年到715年，以及西西加，这个是在主前的715到686，就是在这三个王在位的时候了。 那这三个王的任期合起来长达60多年，弥迦呢不大可能在整段时间里面都是非常活跃的。耶利米就把弥迦的工作时间定在西西家在位的年间。在弥迦的预言当中，有一些似乎是在撒玛利亚沦陷之前宣告的，那这个事件发生在主前的722年。在弥迦的时代，亚述人似乎就是以色列的主要敌人了。这个情况在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王在位的时候都是持续着。弥迦书和以赛亚书之间呢，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平衡的经文。弥迦书跟阿摩斯书也是的。那这些经文似乎就反映出弥迦传道的时间是在主前8世纪的末期。弥迦书1章1节说，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那这个直接翻译就是说，耶和华的话语临到弥迦。弥迦在当时是在民众当中做神的代言人的。在弥迦书当中啊，弥迦没有自称为先知，也没有记载神呼召他做先知，但他确实自称是神的见证人。在书中曾经5次使用了先知的特别的格式，耶和华如此说。那您可以参考以下几段的经文，分别是2章3节、3章5节、4章6节以及6章1节9节。他声明了这些信息都是从神而来的。弥迦就正如一位真正的先知一样，可以自称他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弥迦的信息是普世性的，他首先向万民和地以及其上所有的说话，但是随即就转向针对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两个首都。犹大其他的城市是预言的对象之一，那么在其他的信息的对象当中也包括了贪图别人田地的人、假先知、官长、先知、祭司和不诚实的商人等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弥迦书的背景。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弥迦书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亚述危机啊。主前8世纪早期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曾经在耶罗波安2世和乌西亚的长期统治下，曾经享受过一段太平和富裕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和犹大在经济架构上有了彻底的改变，有许多新的城市和富有的阶层出现了，商业的发展十分的迅速，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并且开始滥用权力欺压穷人，辖制祭司和长官，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制度，对旧约时代以盟约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就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耶罗波安2世和乌西亚在位的时候，以色列和犹大都是非常太平的，他们免受了外族的侵扰。在主前745年，提格拉皮列瑟3世做亚述王，致力建立亚述帝国。他在主前732年就占领了大马色，使巴勒斯坦的以色列、犹大和腓力士都成为了他的附庸国。提格拉皮列瑟3世在主前727年逝世，由撒曼以色5世继位。主前的724年，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何西亚停止了向亚述进贡，激怒了亚述。撒曼以色5世在主前724年开始进攻撒玛利亚，直到主前722年才征服了当中的居民。那个时候，亚述王撒尔根2世在任，撒玛利亚城中许多的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都被掳到亚述去了。犹大也不能够逃脱这个厄运。虽然亚述人容让部分的犹大皇室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自主权。 犹大遭受了亚述的打击之后，不管是在政治上或是宗教上都一蹶不振，不能够再恢复国力了。那么弥迦写弥迦书的目的和当中的信息又是什么呢？那弥迦书大概是有20个不同的段落，由20个神谕组成。什么叫做神谕呢？其实是来自神的信息。神谕就是强调这些的信息不是来自人的。那么弥迦书就是由20个神谕组成，书中谈到了许多不同的题材和主题，那可能是来自不同的时期。由于弥迦书涉及的范围太广泛了，所以呢是不容易归纳成为一个统一的主题的。不过在这卷书当中有好几个很明显的题目，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审判的这个主题。审判将会临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要临到那些抢夺别人田地的人，要临到假先知、驱往正直的官长和为了顾价施训诲的祭司。审判要临到欺骗人的、行强暴的、说谎话的和诡诈的人。审判也要临到列国。在弥迦书当中，审判的原因都是因为人的罪过。弥迦指出，人们犯罪的形式很多的，比方说拜偶像、行邪术、抢掠、说谎、藐视父母、杀人等等。那弥迦所提供的补救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列国来说，就是认识和遵从神的道；对于以色列来说，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上述的方法都是可行的，因为神饶恕人的过犯，不会永远的怀怒，他是怜悯人的神，他把人的罪孽踏在脚下，将一切的罪投入深海，并且诚实的持守在古代的时候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弥迦看到了未来的以色列君王要生于伯利恒，从这个角度他可以瞥见将来要降临的天国，这个君王一定会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牧养他的羊群，使他们安然居住的。当然了，这个将要降临的君王呢，一定是指着耶稣基督。好，那么内容方面又怎么样呢？整卷的书可以分成三部分，分别是以第一章、第三章和第六章作为开始的。这三章的圣经都是以你们要听这几个字来作为开始，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是有审判的话，而每一段的结尾都留下了盼望的言辞的。那这三大部分呢，又可以再分为20个单元，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20个单元的内容。那第一个单元就是耶和华快要来临了，是一章的2到7节，耶和华亲自的显现，提出了诉讼的形式，先知呼吁万民要聆听耶和华如何见证他们的不是，又形容耶和华离开了天上的圣所，行走在众山上，众山在他脚下都融化了。神要降临，因为人犯了罪，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将要毁灭，主要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第二个单元是一章的8到16节，主题是先知的哀歌。先知看见有一队的敌军从西南面而来，他们途经12个城市，带来了荒凉、流亡和掳掠。除了加特以外，每一个城的名字都语带双关，目的是暗示他们的厄运。12个城市当中有一些是知名的，比方说拉吉、耶路撒冷、摩利舍、加特和亚杜兰。至于其他，我们就是很难断定了。虽然第一个预言是针对着列国，并且特别的宣告撒玛利亚的厄运，但是第二段的经文却告诉我们，弥迦真正关心的仍然是犹大。第三个单元是2章的1到5节，这个地方说到了对凶恶富户的咒诅，那这是一段咒语啊，也就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了。这个审判要落在一群富户的身上，因为他们晚间在床上就定下了阴谋， 要抢夺农民的房屋和田地。弥迦说他们害人终害己，他们的田地都要被别人抢去。第四个单元是二章的六到十一节，主题是弥迦跟凶恶的富户。那这一段的经文描述弥迦跟那些抢夺别人田地房屋者的人发生了争执。那些凶恶的富户不能够接受弥迦审判的信息，很厌弃他的话语，他们禁止先知继续的传扬这个信息。第五个单元是二章的十二、十三节，这里说到了渔民得以存留的。第六个单元是三章的一到四节，这里谈到了行恶的首领。弥迦指控那些以色列民的首领和官长，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吃人者，本来他们应该认识公义，现在他们却厌恶良善，喜爱奸恶。将来他们将会向耶和华哀求，但是耶和华却不会垂听。第七个单元呢，是三章的五到八节，这里说到了平安先知跟弥迦。第八个单元是贪污的首领和西安的败亡，这是三章的九到十二节。那这个预言呢，似乎是弥迦先前向耶路撒冷众首领所说的一番话的概要。因着他们的罪恶和罪行，耶路撒冷和圣殿将要被毁灭。第九个单元是四章的一到五节，那这个救恩的预言大概是刻意的放在审判的预言之后，指出了纵使圣殿要被毁坏，但是它将要重建，而且会变得更宏伟的。第十个单元是四章的六到八节，主题是渔民和西安的重建。在这一段开首的有三个字，就是到那日，这三个字显示了这是一个末世的预言。那个时候耶和华要在西安，在他重建的羊群当中作王。第十一个单元，那现在应该说十一、十二、十三这三个单元呢，分别是四章的九到十节、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以及五章的一到四节都有关联的地方。以现在这个词来作为开始的，结束的时候都是保证现今罪恶的境况一定会好转的。那第一段，也就是四章的九到十节呢，是说到了从忧患到释放。第二段，也就是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说到了从四面受敌到得胜。第三段，五章的一到四节，说到了从无助的审判到理想的君王。在三段的神谕当中，最后一段是弥迦书当中甚为人所熟知的经文。这段经文应许了一个王要在伯利恒出生，他要日渐尊大，直到地极。那我们都晓得这个王就是耶稣基督了。第十四个单元是平安和亚述的败亡，这个是五章的五到六节。第十五个单元是五章的七到九节，说的是万民当中的渔民。在这里形容渔民就好像草上的甘露，又好像羊群当中的狮子。草上的甘露通常代表了祝福，但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十二节却比喻为审判，就好像狮子在羊群当中一样。第十六个单元是五章的十到十五节，主题是除灭军事的装备和虚假的宗教。剪除、毁坏、除灭、拆毁、拔出等等的用词都显示了这是一个彻底的行动。这个神谕是针对那些在人心中代替了神的东西。那记得呢，我怎样的解释神谕呢？神谕就是来自神的信息，这个强调了这些信息不是来自人的。好，第十七个单元呢，就是六章的一到八节，这里是神的诉讼。第十八个单元是六章的九到十六节，说到了那弥迦书当中最著名的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是真信仰的一个总纲啊。那么下一段呢，是更多的控告和宣判。进一步的控告呢，是针对 不诚实的买卖、说谎话和行强暴等等的罪行。因着审判，神会为人带来了荒凉、挫败、被人嗤笑和灭亡。好了，第十九个单元是七章的一到六节，这个是弥迦书当中的给腐败之社群的挽歌。先知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哀哉，那因为他好像是地上唯一一个虔诚和正直的人，他不能够信任任何的人，每一个人都在设计谋害别人，所有的人都是双手行恶，就是家人也互相的攻击。七章六节的话曾经被耶稣引用来形容他所处的世代的。最后的一个单元，也就是第二十个单元呢，是七章的七到二十节，这是一段先知的祷文。这个祷文包括了一篇信心的诗篇，是七到十节，包括了一个预言重建的应许，十一到十三节，一篇祈求神保守以色列和审判他的仇敌的祷词，十四到十七节，还有一首颂歌，宣告神那个无可比拟的恩慈和信实，他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这个是第二十节。那就让咱们呢把这二十个单元的内容都牢牢地记在心中，当我们仔细地去研读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的经文的内容放在这个架构里。好，现在的时间呢，我们就真的开始呢进入到经文的研读部分了。先来看看第一章，一章一节是一个标题哈，我们来看看经文。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这一卷书的标题和其他先知书都是非常相似的，有先知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先知的名字，他得神的默示话语，还有他传讲的对象。弥迦的工作呢是从约坦王起的，但是按照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十八节，弥迦的工作是在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这一卷书从约坦王提说，那是不是为了模仿何西阿以及以赛亚呢？以赛亚书就从乌西亚王开始来叙述，何西阿书也是相同的。那么最显著的一个解释，就是因为弥迦书的成书的日期比较迟，可能在约坦王的时期，弥迦已经是有一点点宣讲的话，他执事的时期是比较迟。许多学者就认为了，这个标题应该是以后编辑者的手笔了。这里不提北国的王朝，因为先知只是在南国宣讲。谈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而不提犹大和以色列，他一定是以这两个城市来作为两国的代表，而且这两个城市的罪恶呢，也是他要指责的。弥迦是摩利沙人，这里只提到他的本乡，没有提到他的家世，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我们就没有办法猜测了。弥迦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耶和华是全能的神，是无可比拟的。但是弥迦的名字跟他的信息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的。弥迦得到了耶和华的默示，他就按照神的默示去宣讲。按照原文的排列呢，耶和华的默示呢应该是在本书标题的开端，原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话，话语当然就是指着默示了。那这里不是说先知得到默示，而是有神的默示临到他，就好像约拿书第一章一节一样。那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看见，先知看到了异象和启示，他才传讲出来，所以这个是指先知的感受而形成的信息，信息的内容是有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我们来看看一章的二到四节，这里有一个宣告。一章二节这么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 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这一卷书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治权，他的权柄统管全地。世界上的人都叛逆了他，尤其是神的子民呢。这里万民应该是指着全世界的人类。但是现在呢，神一定是集中在以色列和犹大的身上。至少神是以他们作为审判的起手。以后审判一定会遍及全地的。那这个呢，跟阿摩斯书就刚好相反了。因为阿摩斯书开始对外邦预言，论到了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审判就从外邦再临到犹大以色列。现在弥迦呢是相反，他说到了审判是从以色列以及犹大起手，然后再延到外邦的。万民可以是指着地上的列邦，也可以是专指以色列。事实上，这个名字常常是指百姓，不常用于外邦的。不过当我们看下文的时候呢，似乎这个是指一个比较广大的人群，是指地上的万族了。地和其上所有的可能也是笼统的指着全地，整个的世界都包括在内。所以神公义的宣告是向着全世界的列邦众民，是有关以色列和犹大的审判的。先知以赛亚就曾经有这样的宣告方式，其他的先知也有同样的宣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息是有它紧急的地方。事实上，先知的信息一定是普世性的，即使这个信息主要是谈论到神的选民，他也最终会遍及万民。主的宣告是在他的圣殿，耶和华是圣约的神，为以色列建立救赎的圣约。那这里的圣殿不仅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圣殿，更是指着天上的殿，是耶和华的居所。在天上有耶和华的圣会，那这个就让人联想到诗篇第82篇的颂词，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关于神的圣会，也在列王记上第22章19到28节是有记述的。神在审判的会中，发动天地和山岭都来聆听和作证。耶和华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既然这个你们是对万民说的，当然就不仅是指着以色列人了。但是很明显的，神以选民的罪作为万民叛逆的缩影。这个就正如新约罗马书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三节，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耶和华显现，从天上的居所出来，他必须有具体的行动，就是施行审判，毁灭罪恶的人跟地方。明天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弥迦书的研读，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灯，做我路上的光。